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样艰难的时代，主，我们同心来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使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方便。主啊，使我们能够透过网络，跟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在你的灵里边一同学习，一同交通。主啊，你是超越时空的，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你里边都是合一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走到今天。主啊，我们也把未来的路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现在2022年又到了接近年底的时候，主啊，在我们庆祝纪念主你降生的日子，主啊，同时我们也纪念我们明年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学习仰望你。主啊，虽然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然而我们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相信你必赐给我们当行的路。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学习主你的话，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来供应我们。感谢主，谢谢你的恩典，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啊。那么大概今天呢我们就主要的内容就结束了。那么下一次呢咱们回来以后，把这个整个的圣经概览啊，咱们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它重新来复习穿起来啊，穿起来来看整卷圣经啊里边的内容。这样呢我们这一轮的圣经概览就结束了。那明年看看怎么样呢？我们明年再说哈。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希望明年呢我们能够看看能不能换换形式啊，或者是这个以复音性查经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啊，我们看看怎么样安排。那么没有在咱们这个团里边的啊，或者说在群里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办法把这个明年的聚会的安排来通知大家。反正相信如果愿意咱们一起来学习服事的啊，总会有办法能够联系，能够知道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的最后一部分，关于新耶路撒冷啊，这个新天新地啊。上次咱们讲了新天新地，那么这是主啊自己说的，他已经把这一切都更新了啊。正像昨天我们所查的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啊，在这里呢也说都成了啊，都成了。然后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啊，这个就是欧米伽，这就是指的主耶稣自己啊。他说我是初，我是终啊，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那么这里口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饥渴什么呢？就是饥渴永远的生命啊，永远的生命。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无所谓的人，对吧？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没办法了啊，你没办法帮助他，因为他对自己都不关心啊，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是谁，他从哪来往哪去，他根本不关心这些事儿啊。他只关心他眼前的这些追求啊，这个身外之物的追求啊，对自身的生命一点都不负责任的。 这个呢，说句难听点的话啊，连上帝都不帮他，或者帮不了他，对吧？因为他不接受帮助，对吧？所以在这里说呢，这个白白的赐给苦渴的人喝啊，所以人要来寻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啊，叩门就给他开门啊，因为神就给人预备了嘛。但是可惜啊，人拒绝，所以拒绝了呢，就叫做第二次的死，因为主耶稣已经把第二次的生已经做成，然后赐给每一个人了。但是人能不能这个永远的得到第二次生，永远的生命呢？啊，那就是看他接不接受了，对吧？所以有一首歌叫礼物啊，因为是白白赐给的啊，所以叫礼物，是吧？不用花钱买的，白白给的，但是你必须要接受，对吧？就是有一个条件啊，就是你必须要接受，你不接受这个礼物就领不到啊，因为这个礼物是爱啊，所以爱是不能勉强的，对吧？那么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啊，就是第二次永远硫磺火湖里边的人呢，他第一个特征啊，不是不信，而是胆怯啊，害怕，小胆，对吧？他胆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说前怕狼后怕虎啊，就是说患得患失，对吧？怕别人说，怕别人失了地上的利益，怕为基督啊这个。受约束啊等等的，就是胆怯怕啊，然后就不信，就变成可憎的啊，这个然后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啊，这里有一个可憎的，什么叫可憎的呢？啊，圣经里边很多这个关于就是可憎恶的，对吧？就是惹神讨厌的啊，惹神憎恶的事情，对吧？这个，所以呢，这些人啊，就是第二次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永远的地狱的灭亡。所以圣经里边呢，总把两个方面都指给我们看啊，一个就是新天新地，一个就是永远的硫磺火湖，都是永恒的。那么这个呢，关键就是取决于我们今生的选择。在我们今生的选择里边，看看我们是不是口渴的人，对生命是不是饥渴的，是吧？是不是渴望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对于信跟随主，把生命交托他，我们是这个，我们是胆怯的，还是勇敢的呢？那么信心总要以勇气迈出那一步去，啊。这是关于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的具体怎么回事啊，这个到了时候我们去了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太多的去了解关于什么新天新地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我们需要了解，现在我们需要抓住的是如何去啊，确定我们会去啊。好，我们进入第九节，看新耶路撒冷啊。然后拿着七个金碗，盛满了末后七灾七位天使中的一位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很多事情啊，这个大巴比伦啊，也是这个七个天使里边的一位啊。那么这一个呢，新耶路撒冷啊，又是这个七个天使当中的一位啊。然后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为什么这里用心腹或者羔羊的妻呢？这里的心腹相对于谁说的？
教会是吗？
它是啊，指的是教会，但是呢？这个比教会的这个范围还要大， 是吧？因为教会呢，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是心腹比教会的概念还要大，因为旧约的人不在教会里，但是他们也是属于羔羊的心腹。我的问题是，这个心腹相对的是谁？
就是归主的儿女嘛。
他是归主的儿女，但是他的对立面是谁？
淫妇。
哎，就是淫妇，对吧？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心腹，基督的心腹，相对的就是淫妇，淫妇就是大巴比伦，就是一切与撒旦魔鬼苟合，走世俗道路，心中离弃主耶稣的，是吧？那么因此呢，全人类就分成了两类人，一个呢就是淫妇啊，所以这个巴比伦呢叫做大淫妇，一切淫妇的那个头，是吧？但是还有这个小淫妇啊，就是一切不属基督的。因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叫淫妇呢？因为他们本来应当属基督，是吧？因为他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被造的，是吧？他是为基督而造的，他本来应该属基督，可是呢，他们却归了撒旦。为什么要归撒旦呢？就是追求最终之乐，对吧？沉溺在撒旦给人类引导的那一条放纵的道路，是吧？那么归给基督的是正常的生命，按照其实圣经的律法并不是对我们特别高的要求，而是正常的要求，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就好像咱们开车是吧，交通规则对于每一个司机是过高的要求吗？不是的，这个交通规则对每一个司机来说是基本要求，每一个司机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才是一个正常的司机，对吧？所以你看到红灯你就停下来，看到绿灯你就走了，这个是过高的要求吗？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想想，律法里边有哪一条对我们是过高的要求呢？其实都是正常的要求。因此我们没有做到律法是属于不正常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呢，人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咱们上个礼拜天罗马书里边讲的，所以放纵情欲就变成了淫妇所以在这里把羔羊的妻就是心腹，羔羊的心腹指给我们看，也就是说本来亚当和夏娃和他的一切的后裔都应当是基督心腹的角色，是吧？可是呢由于亚当夏娃犯罪变成了淫妇所以在圣经里边有一处说虽然你跟许多亲爱的行淫，但是你还可以回来，对吧？这个就是在旧约的何西阿书里边讲到了这句话。这个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也是对整个人类来说明人类虽然犯罪了，但是呢只要悔改只要悔改，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了我们的赎价，对吧？我们还可以被他买赎，然后重新归他做羔羊的妻。所以在这里说心腹这个就是新娘子，对吧？就是要与羔羊 有一个婚庆的日子。那么这是一个比方，那么这个比方是比方什么呢？当然这里不是这个世俗的这个人血肉的男女的婚姻那种啊，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比方啊，就像保罗所说的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这一个心腹的婚娶的观念是什么呢？
与神恢复关系、
就是、啊，
与神恢复了关系，
哎，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
嗯，
对吧？但是他用心腹啊，用心腹这个概念，那么要说明要强调一个什么呢？而且强调是羔羊的妻，对吧？那么在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对吧？所以他宣告为王，对吧？也就是说君临天下了，对吧？同时呢，他要成大婚啊。那么这个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他经过苦难，证明他没有犯罪啊，他完全在一切试探面前可以得胜，所以神可以放心的把整个神创造的管理权赏赐给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本来他就是这个角色，可是呢他需要经过历练，需要经过证明他配得啊，所以羔羊配揭开七印啊，他配得，那么这个是证明出来的啊，这个不是说出来的，是证明出来的，对吧？所以呢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父神就对他说了，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这个等我将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对吧？所以从两千年以前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今天啊，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时间的到来。那么这个时间的到来呢，也是神预定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是吧？也就是说羔羊的妻已经装饰整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地上的人间的历史就结束了，然后这个羔羊的婚娶和羔羊就职啊，这个啊登基啊，君临天下同时发生。所以在这里呢，所谓羔羊的妻，也就是说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啊，他要一次为人永远为人，他要离开父母啊，他要离开父神啊，这关系不是离开了，不是地理上的关系的离开啊，而是他要与人类永远同住了，对吧？所以主耶稣在临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啊，月节的晚餐的时候，就对门徒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对吧？我去原是预备地方去了，给你们预备地方，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没有就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说要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然后叫我在哪里也叫你们也在那里啊。这个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羔羊的妻的奥秘，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了解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相对的是世俗的城大巴比伦，是吧？这个所以这是属基督的，那个呢是敌基督的，是吧？然后下边就看了啊， 说我被圣灵感动啊，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啊。我们说撒旦魔鬼也喜欢在山上啊，他冒充上帝啊，然后将由神从这个从由神那里啊从天而降的圣城这个耶路撒冷啊指示我啊那么这是从神那里啊，由神呢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中有神的荣耀。那么这个神的荣耀呢，首先啊出现的啊，当然在创世的时候神的荣耀，但是后来特别提到神的荣耀呢，就是在会幕建成的时候啊，会幕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那表示神与人同在。后来的圣殿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又充满在里面，再一次啊，表示神在那里与人同在。但是由于人类犯罪，以色列人犯罪，利未人犯罪，祭司犯罪，圣殿里边祭司们已经把圣殿搞得乌烟瘴气。所以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为你们的罪孽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啊，所以呢神的荣耀就在以西结书里边记录了，就离开了圣城，当时的圣城耶路撒冷啊，离开了圣殿啊，从这个至圣所里边出来，然后升天去了，对吧？所以那是神的荣耀。那么这里呢，城中又有神的荣耀，就好像当年圣殿建成啊，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啊，这个可以类比啊。然后呢，城中的光辉啊，这个如同极宝贵的宝石啊，好像因为这是好像啊，不是就是啊，好像啊，碧玉又像水晶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啊用人能理解的语言去了解哈、啊。然后有高大的墙啊，然后呢有12个门啊，门上有12个天使哈、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北边、南边、西边各有三门啊，这个城是方的啊。然后呢，城又有12根基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就很难理解了哈。12个根基啊，上面呢是12个使徒的名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12个支派的名字啊是城门，然后12个使徒的名字是根基啊。然后他又对我说。说话啊，这个拿着金苇子啊当尺子，然后呢要量一量城门啊，城门城墙，然后城呢是四方的啊，这个四方的呢不是平面的四方，是个立体的四方啊，长宽高都一样啊，这个四千里啊，这个呢具体的多大我们就不必太多的去纠结这个具体的数字啊，这个然后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正立方体啊，正立方体。那么是不是一个城真的是正立方体呢？我们知道人间啊，地上的人都是生活在这个地面上，是我们是平面的生活，对吧？鸟呢可以生活在空中啊，鱼啊可以在海里边啊上下的游啊，那这个一个立方的人怎么在里边生存呢啊？所以这明显已经不是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可以理解了。好，博慧。
刚才说那个，因为现在你讲的是14节，我刚才看那个
就是第十节，我回到第十节讲，他就是在那个天使把他带到山上，那个山是在哪里的？那个山是在地上的，是吧？这个一座高大的山，完了之后又说，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嘛，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地上的，是吗？
如果是在地上的话呢，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是新天新地。这个高大的山，耶路撒冷是一个正方形的，如果山是一个尖的，那么这个正方体的山，正方体的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山上怎么放呢？所以很难理解的，这个是新天新地里边的，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今天的天地，不是今天的山，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或者说是在西奈山，或者在喜马拉雅山，都不是在今天这个世上的。我认为不是在这个世上，因为这个天地已经没有了，
不存在，
不存在了，海也不见了，没了。这个都像一件衣服渐渐的旧了，所以这是新天新地里边的山，
那就是你说的意思，就是跟地球已经没关系了，是吗？
跟地球已经没关系了。所以这个世界、这一个宇宙、这一个地球已经没关系了。这是新天新地里边的，我认为是这样。
对的。
但是新天新地里面那个圣徒还有神本身，它是一种什么形式存在的？是一种全部都是灵的形式存在的吗？
不是，
有身体的，像耶稣复活以
对，
后，
我们是有身体的，
对，
所以要复活。
得说的身体。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也就是说，作为人不能单以灵体存在，所以我们不是天使，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必须有身体。那么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呢？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啊，就是将来如何我们尚未知，但是呢，有一样事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必要像他，也就是说，我们跟他复活之后的身体是一样的。那么在哥林多十五章前书十五章啊，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啊，好像一个种子。那么，生命在这个种子里边孕育，等到这个种子死了，对吧？然后我们的生命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比方说麦子啊，这个种子它是一个籽粒，然后它埋在地里烂了。坏了，然后他的生命就变成了一株麦芽，然后长成麦苗啊，然后长成一颗麦子，最后结出籽粒。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生命是为了孕育下一个生命，啊，就好像一个蛹啊，要变成一个蝴蝶，对吧？它在孕育着。所以这个身体不会带去的，但是灵魂会去，然后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不朽的，对，
哎，我
不
们
坏。
曾经，假如说是一个毛毛虫，它永远想不到，它将来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蝴蝶飞在天上。毛毛虫一个肉滚滚的，是吧？爬得那么慢，是吧？在树上吃树叶。他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会是一个美丽的蝴蝶满天飞呢？对吧？但是到了时候，神就会给他一个新的身体，这是奇妙的，对吧？
是不是说，就是说，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就是说，他是有身体降下来的，
是的。
再临到地上，那不是说神就是灵吗？
神是灵， 所以神道成肉身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神的灵就住在了人的身体里。那么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就是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26、27节，神就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啊。到了27节，真正造人的时候，圣经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这就变成了一个第三人称单数。那么这个呢，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从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呢，就是说创世纪里边所说的人亚当啊，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也就是亚当属灵的生命是按照基督的灵性的生命的样式被造出来的。人类和基督的灵性的生命极其相似啊，极其相似，相似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能穿上这一个肉体，基督也可以穿上我们的肉体，对吧？所以神的灵住在了人的肉体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就叫做道成肉身啊，就是基督降世。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就是说神在基督降世这件事情里面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可以和我们穿上一样的身体啊，他可以和我们穿上一样的身体。所以等到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就不再单以灵体的形式存在了。这一位三而一的神，他一次为人就永不再做神，他就永远为人了。这个也是一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耶稣基督在永世里边，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啊，启示录里边一开始，他的身体非常奇妙，能够看见他曾经是被杀过的，所以他手上的钉痕将永远留在他的身上。这都极大的奥秘，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所以门徒好像认识他，又好像不认识他，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啊？我们到了时候就知道了。保罗说，复活的身体是这个今天的身体是软弱的，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今天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今天的身体是必死的，复活的身体是不死的。啊，今天的身体是属血肉的，复活的身体是属灵性的。今天的身体啊是这个羞辱的，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啊，这个是圣经里边啊，在哥林多前书啊就给我们说了。但是具体这个它是怎么个情况啊？我们就不十分清楚了，因为我们没见过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但是你说他完全超物质吗？他又能吃饭，是吧？当着门徒，他把一条鱼吃了，是吧？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难以理解。但是他又不受时空的限制了，是吧？所以关着门，他就可以进来。是吧？说完了他就没了，是吧？他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我们这一个身体的被造是适合生活在这样的物质世界里。我们说那一个身体是神是不是再造，我们不知道，再赏给我们的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适合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的身体。我会是不是讲明白了？ 所以新天新地里边的新耶路撒冷，那我们在其中是新的身体啊，是复活之后像主耶稣那样的身体。主耶稣按照经上的应许，将与他的教会永远同在。所以那个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不知道。人如何能生活在一个立方体里边，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说，一个毛毛虫，他永远想不到他将来会在天上飞，是吧？一个蝌蚪，他也想不到将来他会在地上跳，是吧？人在妈妈肚子里边的时候，也想不到原来肚子外边是这样的，是吧？自己还可以吃饭，还可以喘气儿，是吧？这个，所以神可以使这些发生巨大的变化，是超越我们能够想象。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启示了这些东西，对吧？我们多少了解一点，对吧？但是我们要真的了解，根本不可能了解，对吧？就像你对一个毛毛虫说你将来要在天上飞，他就不可能。
牧师，
哎，
我说一下我对刚刚讨论这一段的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我的想法吧，因为你举的两个例子都非常的贴切，一个就是蝌蚪变成能跳的动物，一个毛毛虫它化成了蝴蝶。其实如果要用人的语言来解释，让人能够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这两个例子恰恰就是说明了它是一个维度的一个提升。你从一个二维度到三维度，从三维度到四维五维，你想象不了的。高维度来看下一个维度很简单，所以要理解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只能靠想象吧，就是一个性，性了之后就想象得到。如果要靠解释的清楚，理解清楚，那等于是说这个地球是人造的，你要去解释它，那不可能的。
嗯，是的。其实我们查启示录啊，我们有一种向往啊，那么这里边呢大概有更深层的奥秘，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呢，这里就讲到这个十二根基啊，它的宝石啊，有这个碧玉啊，有蓝宝石，有绿玛瑙，有绿宝石啊，十二节二十节，这个有红玛瑙啊，红宝石。那么这里圣经我们知道啊，它不会说废话的是吧？十二使徒，十二根基，十二根基。十二块宝石，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当时这个大祭司的身上啊的十二个名字，十二个支派，就是用十二块宝石来刻成的。那么这到底是每一块都代表着什么东西呢？对吧？这个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了解吧。因为对于这些宝石的这些东西呢，我是非常外行的啊。红玛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啊。绿宝石到底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当然你从化学成分上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它什么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个根基是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不知道。那二十一节这个地方说呢，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啊。珍珠怎么当门呢？它是一个圆的，对吧？然后城内的街道呢 是金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哈，金子是不透明的是吧？怎么这里有透明的玻璃呢？啊，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用人的语言，就像刚才俊义弟兄所说的啊，就是说我们只能用信心去领受，对吧？但是我们无法用具体的事物来相信它就是金子啊，它不是金子，对吧？所以这个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况啊。然后城内没有殿啊，因为这个全能者啊和羔羊成为我们的殿，也就是成为神的殿啊，也就是说神的居所啊，神同在啊，就是神自己啊，他不需要再用一个物质的东西了，那另外的东西，而是他本身啊。然后城内又没有光了，物质的光不存在了啊，这个神的荣光啊，羔羊的光啊，成为荣耀，成为城中像灯一样的啊。然后列国呢都要在城里，在这个神的光，基督的光里边行走啊，地上的君王都把自己的荣耀归给这城。然后城门昼夜总不关闭，可是呢城外的人是进不来的啊，在那里没有黑夜啊，人必将列国的尊贵啊，荣耀尊贵都归于那城。然后凡不洁净的啊，并那些行可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城门不关闭啊，里边的人能出来吗？还是外边的人能进去啊？不懂啊，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这是关于对于新耶路撒冷啊，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描述。那么最后呢，就是天使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条道啊，生命水的河。那么这个生命水的河是怎么流的呢？它是不是还是有地心的吸引啊？这个和立体的城中间这个道路是怎么回事啊？真的是很难想象啊。然后明亮像水晶啊，然后呢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这河水两边都有生命树啊，结十二样的果子啊，或者说结十二回果子哈，每月都结果子啊，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运动它就有可能出错哈，所以呢就是在永生里边呢我们知道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有生命树，也就是说当我们吃五谷杂粮，我们的身体有病的时候生命树呢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长生不老啊，也就是说我们不死的灵魂呢就有一个不死的身体和它来相配。那么后来人犯罪以后呢，这个不死的灵魂就只有搭配了一个必死的身体了，所以呢我们的身体会渐渐衰老死去，但是我们灵魂不会死去。那么这样呢，借着身体的死去，就是我们的灵魂呢有了一个脱离这个身体的机会啊。如果灵魂也不死，那我们的身体就永远不能脱离这一个，我们的灵魂就脱离不了这个身体啊，我们就再也不可能进入新天新地的可能了啊，因为这个身体只能生活在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边，对吧？所以神使得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被收回去呢，原是给我们一个恩典啊，是为要叫我们离开这个只能生活在这个物质空间里边的这种属性的身体啊，让我们能够再得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旧的若不死啊，新的就不能生啊，就好像毛毛虫啊只能生活在树上，所以神叫这个毛毛虫死掉，然后叫蝴蝶能够飞出来啊，经过一个蛹的挣扎啊，那么就脱胎换骨，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生命形态了啊。 所以这个是在启示录里边又把生命树重新还给我们在这个伊甸园神收回去的在这里又赐给我们了。当然这个树呢跟伊甸园的生命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不一样了世界环境也不一样了，是吧？我们相信，但是性质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将永远不死以后再没有咒诅了，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他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要光照他们做他们的王，然后呢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关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情况圣经里边用了很简单形容的语言来给我们描述，我想弟兄姊妹呢不必要在这些细节上过多的去纠结对于我来说呢，首先这是我要争取去的地方，要避免落入硫磺火湖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至于圣经里边给我们启示的这一点东西呢，到底要给我们说什么，我们慢慢的再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也是不了解，是吧？这个就像刚才说的，这珍珠门到底表示什么意思有些人说珍珠呢就是一个石子一块沙粒进到一个蚌的身体里头然后呢它磨的这个藤这个蚌它就分泌一种东西来把它包住然后呢这个东西就越积越厚越积越厚，最后呢就成了一颗珍珠。那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受的所有的这些苦难然后最后呢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光滑的珍珠可以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去。那么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一种解释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这种解释也不能算错这个总是我们今天背十字架跟随主，今天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要造就我们生命的成熟，这个是正确的好，关于这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呢，我们就说这些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启示录的最后的总结启示录最后的总结，然后也是整卷圣经66卷书整本圣经最后的总结然后天使就对我说了，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动之灵的神这个这里呢这句话非常重要了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是谁
就是耶稣嘛
就是耶稣就是耶稣的灵就是神所以主就是神，他是这是什么神呢？是这个众先知被感动之灵灵里边被神感动的那个感动众先知之灵的就是神，就是主就是主耶稣。然后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然后说看哪，我必快来，这就是主说的主说的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就后到创世纪启示录第一章里边所说的话了，是吧？那么这些事是我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了所听见所看见的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的脚前俯伏拜他。这里再一次说明说千万不可我与你众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预言的人都是做仆人的，我们只能敬拜神，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呢是不在天使之下，也不在任何他人之下，每一个人的生命只在神之下。这就是 人生命的地位。所以他又对我说，不可封这书上的预言啊，因为日期近了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直到世界末了啊，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天国的比喻里边啊，这个败子和麦子是永远一起长的啊，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拔出来啊，然后呢麦子捆成捆拿去烧啊，麦子收在仓里。所以唯义的让他仍旧唯义，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啊，这里又说了，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啊。所以这里边呢，人不可以自己想，嘿，我这样这样那样，不，我们要以他的赏罚标准来规制定我们今天的生活啊。我们不能自己去想，嘿，我这样我就能上天堂，不行啊，这他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啊。然后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那么这里是不是我们的行为这个要做到怎么样呢？其实这里所行的不是主要重点，不是指的这个，而是用我们的行为见证出来的我们的信仰啊，用我们的行为见证出来的我们的信仰，而不是你做的行为多么好，他做的行为多么好，不是啊，是用我们的行为见证出来的我们的信仰，要回报他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谁决定的呢？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标准是基督定，神定的，但是到底我们是这样还是那样，我们自己来决定啊，是人自己选择的啊，所以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啊。这个然后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这个首先，我是末后，我是初，我是终啊，一直强调这件事。在旧约的里面啊，这个耶和华神的自我称呼也是这样的。好，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其实是因着信我们得了洁净啊，这样的人就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去，也能从门进城。这就是有信的人，因信称义的人，对吧？然后城外的那些犬类啊，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并编造虚谎的啊，那么这一些人呢，有人说他们也得救了，不过不能进城，但他们不在硫磺火湖里。这个呢我们就不好评论啊，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有一个地方叫新嫩子谷。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也叫陀斐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火是不灭的地方，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殿里边的那些献祭烧祭物的那些灰啊，都倒在那里啊，那里又是这个烧祭物的地方，对吧？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一直就是烟在冒啊，一直就是这个所以叫陀斐特啊，就是一直在着火的地方。那么这个城外的犬类的所在，城外的地方是不是指的就是这种地方呢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好，最后啊，这个我主耶稣差我啊，这个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来证明了。然后这个主说啊，我是大卫的根啊，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是主耶稣给自己做的见证啊。然后圣灵和心腹都说来，这是对世上所有的人说的了，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啊，然后口渴的人啊也当说来啊，这个愿意的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里再一次重复强调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让人来教会，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让人得生命。人来教会不是为了 单单去做一个好人，关键的问题是得着生命啊，是有永远的生命给要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啊。然后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这个书上预言的做见证啊，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在写的这书上灾祸加他身上。那么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也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啊，这个很严重啊。那么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哈，因为定这个圣经的话是神的主权啊，是神的主权，所以人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增加或删减，这个就不行啊。这个就好像一部移民法，是吧？我们拿到法律的人啊，比方说咱们在中国啊，我们拿了一部澳洲的移民法，我们准备移民，我们不能我们去修改这个移民法啊。这个比方说移民法说规定啊，这个35岁之前啊，你可以申请某一个类别的移民，那时候你已经38了，你说哎，这个不适合我，是吧？我就把它改成38。行吗？不行啊。所以这个律法不是人定的，所以圣经的话人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但是不能随便乱解释，更不能增添或者减少。然后20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主说的啊。这个然后呢，约翰就是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啊。最后呢，就是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圣徒同在。这恩惠呢，就是这个 grace 啊，就是他的恩典啊，就常与我们同在了，直到我们一直见他面的日子。阿们。好，这样呢，我们启示录就查完了，整卷圣经也查完了。感谢主啊，正好在下个星期还有一次，咱们回来复习一下呢。今年我们的这一轮的圣经概览就结束了，完美结束。